第七节，你要写信给腓拉切杯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然后第九节，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你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去你的试炼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人夺去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不这么多，我们今天要把这七个教会要把它总结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交通过一两次，那么我们为着要维持进度的缘故，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个七个教会把它做个总结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主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约翰呢，他在巴摩海岛，他是被充军到巴摩海岛，所以他完全和弟兄姊妹隔绝。那么巴摩海岛呢，是爱琴海的一个小岛，到天晴的时候你们看得见以弗所，但是离开，但是到底还是跟以弗所还是有海隔绝。那么圣经说，特别有一个主日，他就受圣灵的感动，他受圣灵感动就证明说，约翰呢是在主面前的，因为他在主面前，圣灵就容易感动他，圣灵就容易对他说。那么从这七封书信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主日就好像我们中国的中秋节，或者像中国的过节一样。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特别到了主日，你知道每逢七日第一日，大家一定拨饼纪念主，一面想到我们的主，另一面呢也是主的桌子和众弟兄姊妹能彼此有交通的。所以那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约翰只能够纪念主，不能碰饼和杯的，他只能纪念，因为到了主日就是想起主的日子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也很自然，他想起阔别的弟兄和姊妹，有海把他们隔绝，他当然想念他们。尤其约翰是爱的使徒，他心中充满了爱，心中充满了对主的爱，心中也充满了对弟兄姊妹的爱。所以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坐着轿子，常常见到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，他一定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所以约翰离开主不能哭，约翰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能哭。所以你能想象，到了主日的时候，他当然思念我们的主，他也思念众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想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下面主就借助他的思念，就对七个教会说话，而讲到七个教会，讲到他们的荣耀，也讲到他们的羞耻，讲到他们的能力，也讲到他们的软弱，很清楚七个教会。所以就证明说，在这个时候，约翰就像大祭司一样，心里怀着12块宝石，肩上带着12块宝石，大祭司好像就怀着12个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。约翰就是这样，就像这样。所以你能想到，在那个时候，不光七个教会，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一定在他的心里。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从这个七个教会的光景，你知道这个光景是那个知识是约翰的头手的知识。所以主讲到这个七个教会，乃是用约翰已经有的对于这些教会的知识光景，然后呢来对七个教会来说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，当他得着这个启示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的时候，他实在是把众教会的光景带到主面前去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路在什么地方？当他怀念以弗所的时候，他看见以弗所就是放松离世，他看见说，他很明显看见以弗所失去了他起初的爱。如果早 几十年，如果早三十年、早四十年，就像保罗那个时候，以弗所教会实在是个荣耀的教会，是个成熟的教会。但是现在呢，教会老化了。现在教会里不管充满了瑕疵，教会里也充满了皱纹，皱纹就证明说老化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教会怎么会老化呢？基督的生命难道会苍老吗？不可能的。所有老化的证明说，教会里面被人义充满了，人的手放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在亚当里面的乃是催人老的那个因素。所以什么时候人在亚当里面，什么时候人的手摸教会，你看见教会一定充满了皱纹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的以弗所是个老化的教会，所以你看见这七个教会里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，这个就是当时教会光景，这就是亚当，这就是这个，这就是约翰忧心的一种情形。我们觉得悔改是对着不信的朋友，但是不，在这里主对七个教会说话，有五个都需要悔改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悔改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在那里劝弟兄姊妹应当要悔改？我想这是今天，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。所以当老约翰在那里心中怀着这些各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，他当然看见以弗所教会他是劳苦的，我一点都为着主的名劳苦，一点都不乏倦，这是他的荣耀，这是他的优点。那么他能够这个恨恶可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是他的优点。但是最重要的弱点，而且最大的弱点，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一个弱点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他们已经从爱里面堕落了，别的都是好的，但是实际就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可以照常聚会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聚会是应付呢？我们带聚会也好，我们来到这里听聚会、参加聚会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如何？不是我们的知识有没有增加，我们要问说，我们向主的爱是不是还是像当初一样？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能想象到，约翰是怀着这种情形，来到主面前，结果他就受感动。那么，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？答案，他听见后面有吹号的声音。那么，所有启示录里面每次讲的吹号，都是天上发出来的。你对近的人对他讲话不必吹号，你吹号他耳朵会聋的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吹号就是很多人在一起，很多人很远听不，在营地里面有的人比较远一点，你吹号他就听见那个讯号了。所以吹号都是为了远方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地离天不知道有多远，如果今天在天地上你听见号声的话，那你叫这个声音从天上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他看见这个小亚细亚，心中他想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看见他已经到了天上，因为金灯台是在圣所里，这个圣所是天上的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现在看见天上的情形，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，天上就是一座灯台，这完全叫他跌破眼镜。然后呢，当然他就写了这七封的书信。所以当你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，自自然这七封书信是讲到当时的情形，因为这个和他所这个约翰所服侍的教会当然有关系，所以当然是第一世纪的光景。那现在约翰有话要说，我们的主更有话要说，我们的主就借着约翰来写了这七封书信。所以这个七封书信和保罗写的七封教会书信不同，保罗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乃是教会正常的时候，现在呢是教会反常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教会反常荒凉的时候，那么是不是主有个答案呢？是不是主有个拯救呢？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复兴的秘诀呢？所以如果真的要讲教会的复兴， 如果真的要讲到你，我们今天大家都讲复兴嘛，你真的讲教会的复兴，那个路在哪里呢？路当然是在启示录约翰的七封书信，保罗的七封给教会的七封书信是教会正常的，教会在成长过程的时候，到了约翰的七封书信证明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。你怎么叫老化？你看有没有皱纹就可以了。你这个玷污呢是从世界来的，这个老化呢是从里面来的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两个难处，一个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，很容易世俗化；第二个，你知道因着很多人的手在里面，在亚当里面的一切就催人催教会慢慢开始老。所以有我们中国一句话，时光催人老，但是真正催教会老的就是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一切。所以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，特别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今天你可以办学校，可以办工厂，你可以在各方面都很成功，我们就是不能办教会，就是不会办教会。因为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手就摸到教会里面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这样的荒凉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再说这个，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米开兰基罗。这个米开兰基罗他雕刻的他这个头这个额头上一定要带一盏灯的。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带一盏灯呢？他说啊，我一定要带一盏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怕我把我自己影子投在那个作品上，结果就毁坏了那个作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有的警惕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，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，不光是领袖们，所有弟兄姊妹都可能。你知道弟兄姊妹到今天呢，到处都寻找完全的教会。他们一直在那找，从一个跑到另外的，从另外再跑到一个。弟兄姊妹，你跑来跑去，有一天你会发现教会没有一个完全，不可能完全的。教会为什么不完全？也许有一个教会是完全，就是你参加的那个教会就变得不完全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，你看见我们都希望一个完全的教会。我们讲教会充满爱，都是别人爱我，都不是我去爱别人。所以你讲的教会完全都是等着别人和你打招呼，不是你自己和别人打招呼的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要记得教会老化的原因很明显的，因为脸上有皱纹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不小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见，把我们自己的感觉，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放到教会里面，结果你看见就有这许多的情形。对于约翰来讲，教会从五旬节开始，到了他这个写这七封书信的大概是70年。70年就好像一个人经过70岁一样。保罗约摩西说，一个人一生活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你看，就是教会已经从春天到夏天，到秋天，现在到了冬天。这个冬天什么意思？冬天就是树叶慢慢开始凋零了，慢慢一些的景色，像过了秋天以后，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秋凉的景色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人生是如此，因为人本来春夏秋冬，从少到老，从黑发到白发。这人生的过程，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，但是基督的生命不是如此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应该像圣经所说的，一人的路好像什么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没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。但是很明显的，这70年，只要70年，约翰他亲眼看见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荣耀的时候，到了那是开始诞生，到了保罗那个时候，的确可以说是教会非常荣耀成熟的时候。但是曾几何时，也许是因为他活得太长了，如果他早走的话，他只看见教会荣耀的一面，他看不见软弱和黑暗里面看不见。 对于一个侍奉教会的人，对于一个侍奉神，对于一个服侍教会的人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但只是七十年，